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我今年70岁，1995年有缘得法，到如今快30年了。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老同学们都说我比他们年轻十多岁，而且我的记忆力、思维反应、接受能力还保持在四五十岁时的状态，头脑中没有老的概念。下面把我近几年的修炼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第一部分，在学习装电脑系统中修心。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上学的时候，正经历着文革那个荒唐年代，社会形势一片混乱。上学期间，今天到乡下修水库，明天去工厂学翻砖，没正经的好好上几天课，所以没多少文化。学大法后，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69岁时开始学习安装电脑加密系统。当时只是想为了自己方便，不再麻烦技术同修了。非常感谢技术论坛的同修研发的装系统工具箱，方便了我们这些笨鸟。本地的技术同修给我一个装备好的工具箱 U 盘，为我学习装系统铺好了第一步。同修指导我装了一遍，对照教程自己又练习了两遍，就基本掌握要领了。后来周围同修知道我能装电脑系统，找到我，我都给换成新的加密系统。过程中我遇到一些难题，都是在师尊的看护下完成的，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电脑知识。第一次给新电脑装加密系统，遇到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自动更新，重启后电脑卡住不开机了。我初学乍练，遇到这种情况有点懵，找来技术同修，技术同修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了几个办法，电脑也没有反应。技术同修说，实在不行就退货吧。我想，这电脑是实名在网上购买，已装过加密系统，退货给同修带来安全隐患可不行。我急得都冒汗了，光着急也没有用，那就学法吧。学法后，我找到自己有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后来向天地行技术同修求助，技术同修建议进入 PE 看看。看了技术同修的答复，我想，这怎么可能？进 PE 的第一步是先开机，然后按方向键选择 PE 盘。现在是不能开机，怎么进 PE？ 这时脑中闪出一念，试试。我想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那就试试吧。我按了开机键，也不想能不能开机的事，就按方向键。神奇的是，电脑滴的一声开机了。我禁不住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有一次给同修装笔记本电脑，当时约好明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交接电脑。第二天我到了，却没看到同修。我不知道同修家的具体位置，徘徊等了20多分钟，同修也没来。 我不断地抑制自己急躁埋怨的负面思维，想同修肯定有事，否则不会失约的。过了一天，我拎着电脑又去一次，还是没见到同修。我只好去找其他同修，打听到该同修是因为有急事去了外地，我才放心了。有位老同修80岁了，给周围几个同修打印周刊，因不能翻墙下载了，找到我。我一看，他家的电脑是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视窗7系统，路由器是华为的。我给重装了加密系统，装系统没费什么大事，但路由器是拨号上网，有密码，还不能随便就换了。我又不知怎么处理了。这个过程就是去我的怕麻烦的心。我想，老同修这个年龄还打印周刊，我怎么能不为同修的安全着想呢？后来在技术论坛查看相关教程后，终于把路由器设置达到安全要求。有个青年同修要自己安装加密系统，我把工具箱 U 盘送给他，他装了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把电脑拿来后，我一看是新电脑，没有备份驱动，没有网卡驱动，不能联网。我们到官网上下载了一些相关的驱动安上，还是不显示网卡图标。这时师傅点化我们，工具箱里面有常人公开系统，先装一个公开系统，下载驱动，然后备份后再装加密系统。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把这个电脑安装好。通过这一遍操作，青年同修也明白了整个操作过程，后来也能给其他同修装加密系统了。装系统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急躁心、埋怨心、显示心、不能为别人着想的心都能反映出来，让我们修去它。我悟到，遇到难题时，正好是学习提高的机会。我们的修炼过程也是这样的，遇到矛盾、关难的时候，就是应该提高了。感谢师尊的加持，感谢技术同修的帮助，感谢同修的信任。第二部分，用笔证实法。我给明慧网投的第一篇稿子，写的是一位80岁的农村同修。当时我们几个同修在他家交流，老同修说，我年轻时因为和婆婆生气，在心口处长了一个包，修炼大法以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不记恨婆婆了，这个包就没了，心口不再堵着了。大家要走时，老同修从怀里掏出一个半新不旧的手绢，包着好几层，里面有50元钱。老同修说，把这钱捐给资料点救人吧。老同修金子一般的心，感动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一个80岁的农村老人哪有钱啊？同修们都说不要老人的钱，老同修说，别嫌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回来后，我把老同修的事写出来，传给明慧网发表了。我受到启发，觉得写交流稿也不是难事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辞藻，只要用心写就行。一开始我只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再后来也写周围同修的。我周围的同修都是720前得法的，修炼20多年了，每个人都有感人的神奇的经历。小组交流时听到这些感人的故事，征得同修同意，我就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传给明慧正见网。发表以后，大家都受到鼓舞。今年一位同修口述自己的修炼经历，我听后很感动，整理后投给明慧网。虽然我的文笔一般，但同修的故事有亮点，被采用的可能性大。被采用的稿子一般情况都是一周左右发表。在那几天，我的人心就起来了，显示心、虚荣心、证实自己的心不断的翻腾，每天都关注明慧的文章。 小组同修发现我这样，提醒我说，你有心起来了。我也认识到了，也在排斥。当我把这些心放淡了，半个月后文章发表了，整个过程就是去我的各种执着心。今年五一三征文期间，有同修说，那些讲真相证实法的神奇事都是师父加持做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的，写出来好像是证实自己。有同修对此交流说，没有师父的加持，这些神奇事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写出来是证实大法的伟大真实不虚，不是证实我们个人。同修们认识到了，写交流稿也是证实法。今年五一三，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写了征文，有两篇在法会后发表了。大家悟到，写交流稿也是证实法，纯净自己的过程。同修将一篇心得体会给我看，他把讲真相、救人融入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做得非常好。同修的事迹感染着我，和同修相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怕心较重，保护自己的心比较重，有好多救人机会都错过了，留下了很多遗憾。以前投的稿子发表了，我心里高兴，是为了稿子能发表而高兴。现在我也高兴，是为稿子发表能起到证实法救人的作用而高兴。基点不同了。结语：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在这红尘乱世中选择了我。师尊告诉弟子做三件事，30年来这三件事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苦恼自己不能一直保持在正觉的状态中，有很多执着明明知道还是去得不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些懈怠，没有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我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还有怕心、利益心、妒忌心等，虽然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我，也在修去排斥他们，但有时候还会被这些不好的拜物带动，受到影响。不同的是，以前把做事当作修炼，现在知道向内找修心了。今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加强正念，用心学法、背法、同化大法，不负师恩，做合格的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键时刻坚定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8日。我于1999年3月修炼大法，得法后我如饥似渴的学法练功。同年7月，江泽民和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我两次进京护法，后被中共协党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和洗脑班。第一部分，坚定。在洗脑班里，恶人逼我放弃信仰，我不听，岳父也到洗脑班劝我放弃信仰回家照顾妻儿，我不从。岳父回家后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当天妻子来到洗脑班用大棍棒打我，打了一晚上，打累了他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起来他又接着打，把大棍棒打断了，把我的手打成紫黑色，肿得很大。第二天听到岳父去世的消息，妻子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所有亲戚朋友都埋怨我，说是我害死了岳父，其实是中共邪党迫害所致，邪恶变本加厉，不断要我放弃修炼， 还要我骂师父，否则不放我回家。妻子又来到洗脑班，抱着我痛哭，要我回家。亲戚们抱来我2岁的儿子来劝我放弃信仰，我没听他们的。他们走时就把儿子丢在洗脑班里，儿子哭着要妈妈，要回家。儿子哭了一整夜，那一夜下着倾盆大雨，儿子的哭声穿透黑夜，撕心裂肺，我很痛苦，心里难受极了，我承受到了极限。等我心里明白，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最好的，我对师父对大法我坚信不疑。说来神奇，我肿得很高的手臂隔一天就消肿了，第三天紫黑色的颜色也消退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呢，更加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信。当时舅弟在外地当兵，他从部队打电话到洗脑班劝我放弃信仰回家。我告诉舅弟是他们不放人，要我骂师父，我坚决不骂。舅弟气急地说，我拿枪回来把你打了。我回答，你来。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枪毙了我也不骂，邪恶见无计可施，关了几个月后就把我放回家了。在洗脑班那段时间，我每天背2遍红银和精进要旨，是大法坚定了我的正信，帮我度过了磨难。有时一想起师父我就想哭，一想起师父就感觉无比殊胜，感觉师父是宇宙中最神圣的称呼。那段痛苦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师父把这份正信融进了我的生命里，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现在我们一家都很幸福，妻子的癌症好了，儿子在名牌大学读博士，舅弟也当了高官，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我知道是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是大法的威德，是我坚定的正念挽救了他们。第二部分，放下利益心。从洗脑班回来后，我没有工作，许多单位都不敢录用我。因江泽民命令，任何单位有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一把手直接下课。我虽有大专文凭，也只能做送矿泉水、送杂志、扎钢筋等苦力活。一次，一位大学同学给我一个配方，说是某企业叫他研究出来的，他看我生活艰难，偷偷把配方给了我。我按照配方轻易的就做出了产品，销售每吨10000多元，但成本每吨只需1000多元。我很快联系到一个用户，对方认可产品并愿意用，就这一个用户一年我就可赚10多万元。当时做苦力，我辛辛苦苦一个月只能赚到几百元，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我想起了师尊的教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到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着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告诉同学说，我知道你是好心看我困难想帮我，但我不能做这事，别人信任你，托你研究的配方你泄露给我，这会置你于不义。我当着同学的面撕掉了配方，继续去工地扎钢筋。后来这位同学因各方面表现优秀，升任了大学院长，他很敬重我，有事找他，他很乐意帮忙。他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第三部分，归正家人。2023年，大妹妹同修引发大法真相资料再次被绑架，并非法判刑。小妹妹不理解，抱怨大妹妹不顾别人的痛苦。因上次大妹妹被非法判刑，小妹妹全力营救，到监狱接见，送衣物等付出了很多。那时他知道是邪党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一次他埋怨地说，觉得好就在家里练，为什么非要对着干呢？我告诉小妹妹，不是对着干，当年把我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不放，逼着我要骂师父。如果有人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要我骂妈妈，我肯定不骂，死也不骂。你说谁对谁错？你说到底谁邪？ 小妹妹不作声，也明白做人的道理，从此再也不说大妹妹不好，也不抱怨了。后来监狱的警察找到小妹妹，想利用亲情转化大妹妹。小妹妹对警察说，她也是人，只不过有个信仰，你们不要对她太苛刻。她没配合，还维护着大妹妹。我悟道，作为大法徒，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坚定对大法的正信，修好自己，同时要纠正世人不正的认识，在世人面前展现大法的美好。节制是下流，节制是下流出自师父的红银二普照。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同修配合讲真相中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7日。我和 A 同修是在一次讲真相中认识的，我今年62岁 ,A 今年70岁。因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去街上讲真相，因怕心很重，讲真相效果不好。但我还是天天出去，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把 A 给我送来了。我见到 A 同修后心里很高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 A 同修在法中修得很扎实，处处事事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一般都是早上7:30出门，9:30后赶车回去，如果有时下午天晴，我们周六周日会到广场、超市、服装城去讲真相，风雨无阻。一般都是 A 讲，我做记录，有时人多我也讲。在这过程中磨合了很多人心和执着，比如说像我自己遇见的熟人，开始讲真相时勉强答应了，后来遇见就不想招呼了，感觉常人看见自己天天在一个地方转悠，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一次一个丈夫的朋友经常在一个地方遇见他，他看见我时还跟踪过我，我就在想，这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还有一个比较熟的一个人，因他天天去接送孙子，看见我也天天赶车去，就经常问我，你天天去干什么？我经常是敷衍了事，以常人心态对待。后来一想，不对呀，我这不是人心吗？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呢，还怕什么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学了师父的法，自己心中忽然开朗，还怕什么呢？于是加大密度发正念，清除他们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恶手烂鬼共产邪灵全部解体灭尽，层层灭尽并解体灭灭。后来我遇见他时就比较自然了，最近在车上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把这个生命救了，谢谢恩师。我和 A 同修之间在心性的提高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因 A 正在被迫害，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一些同修就对我说，不要和他在一起，他是风云人物，风险很大，不安全，甚至不要我去学法小组了，害怕我会连累他们。在家里女儿哭着打电话给他爸说，我天天出去转，出了事怎么办，会影响外孙女读书，我丈夫也回来跟我吵等等，总之这压力像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我重新审视自己，又向内找自己，终于找到了，这不就是去我的怕心，维护自我的心，害怕受伤害的心吗？我怕什么呢？ A 同修天天出去救人，没有一点私心为众生着想，这不就是师父要的吗？我还怕什么呢？于是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 以及来自旧势力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尽师父和众神加持，层层灭尽并解体。过一段时间后，一切归于平静。在和 A 讲真相中提高的势力也多，师尊利用各种机会来暴露我的一切人心。有一次，一个做资料的 B 同修说打印机坏了，要我们去买一个回来放在家里，他提前把钥匙拿过来，机器买了由我一个人抱上去。之前我听 A 同修和我说过 C 同修和 B 是两对门，我想这很方便，我就抱着机器上楼了。到了 C 同修的对面，用钥匙一打，里面出来一个人说，你干什么呢？我忙说，对不起，我搞错门号了。这是一个七层走上楼的小区，我好像听 A 说过在顶楼。我又抱着朝顶楼去，一问又不是。我赶紧走到 C 同修的门前，幸好他老伴在家。听我一说 B 的家在哪里，他说在他对面那个楼的上面。我又赶紧下去，又从另一个楼上到顶楼，把门打开，机器放好。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我那个怨气上来了，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害得我跑上跑下的，怎么这么不负责呢？等我下去时，他们看见我满脸的不高兴，就问怎么了。我说，你一点不负责，怎么不说清楚呢？只说过两对门，把我害苦了。我连珠炮似的轰过去，什么心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是做啥呢？我这不是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吗？我这像个修炼人吗？哎，这一关又没过好。之后我和 A 约定，每次我们双方有什么人心出来时，只要对方看见了都要说出来，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提高上来。在讲真相中也有很多事例。有一次 A 和几个同修下午去广场讲真相，人很多， A 在前面讲，一个同修在后面喊警察来了。随后在 A 身边一边一个警察问，你在给小朋友讲什么呢？ A 同修一点没有怕心，回答道，他是我朋友的孩子，我给他说出来要注意安全。警察又叫他把钱包打开，一看没有什么，就叫 A 同修赶紧回去。其实他的包里用广告纸包的 U 盘和师父的心经文， A 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还有一次，恶人想抓 A 的证据，临时打电话通知要去他那里。 A 得知消息赶快回家，把师尊法相和一切大法资料全都收好，但是没有想到他每天背的包就放在床头柜上。结果警察来了四五个人，扬言要搜查，如果搜到有大法的东西马上收监。结果他们到处都翻了一遍，就是没有看见那个包。其实那个包里有 U 盘、心经文。警察走后， A 同修给师尊叩头谢恩。有一天早上出去赶车，我看见站台前站两个人，我就边走边发正念。这时一个的士车开过来，我在心里打出一念，不要上车。结果那车开在他们身边，一问价钱，五元一个人。这时好像是他女儿说不上，车就开走了。这时我也走到他们面前，就笑着招呼他女儿，妹妹赶车吗？他女儿没吱声。我心想，这人不理我，讲不讲真相呢？又一想，师父把有缘人领到面前来了，怎么不讲呢？我就求师父把他母亲叫过来，他母亲就真的离我近了。我就给他母亲讲真相，然后再给他女儿讲，结果他们两人都答应退出邪党组织。我再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们点头称是。这时又来一辆的士车，又是五元一人，他们上车走了。这时公交车也来了，我也上车了。弟子知道这是师尊的巧妙安排，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谢谢恩师。结语，在这些年的修炼中，能够平稳走到今天，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 我和同修们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所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日。读同修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一文后感触颇深，身边好多同修就是这样被邪恶迫害甚至失去肉身的。这里我想就我所看到的一些长期处于病业中的同修的情况与大家再做一些交流，这些只是我在我现有层次看到和悟到的，请同修们斟酌以法为师。以家人同修为例，我的家人同修是修炼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在本地属于有文化有体面的工作和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在同修中有一定的威望，曾被邪恶当成重点迫害，劳教、抄家、洗脑等各种迫害中，家人同修都没有放弃过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可是近几年来，家人同修却出现了身体病业的假象，期间身边熟悉的同修们都来帮助家人同修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等等，但都收效不大，而且病业不断，这个病业没好，那个病业又来。家人同修加强了练功、发正念、学法，在同修们的提醒下，自己也努力地向内找，但身体病业依然。他的这种状况让身边帮助他的同修们也很迷茫，他自己也很无奈。但身为他身边的亲人同修，我却看到的是另一个他。那个他严格地说是用人心与人情在大法中精进，未必就是真修弟子。我悟到正法修炼是有进程的，在哪一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天象，那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可能就得随天象而动。比如说1999年全面迫害开始之前，那是我们的个人修炼时期，主要是认识法与弘扬法的时期。而1999年迫害开始后，那是一个同修们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时期，是正法修炼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悟到也分成好多个阶段的，正法的进程在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当中有各种天象的变化，但唯有一点从来没变过，那就是师父和大法对我们最根本的要求，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尤其是在修炼的后期，我悟到法对我们无条件修自己、找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我看到我的家人同修，虽然在表面的修炼上很精进，在矛盾中他也能找自己，但却不是无条件找自己，而是在人的层次中有条件地找自己，境界在人中用人的心向内找。就如同修文中提到的那样，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把常人中的高姿态当成了提高心性，而不是说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去我的哪些心，是要我在哪方面提高，是要我归正哪方面的变异与不纯。在这个矛盾中，我只有无条件的归正同化大法，我的世界这部分众生才会得救，才会随同我的归正而归正，符合大法进入心语。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同化法。其实我们的每一次过关与心性的提高，真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世界某一层众生的去留啊。往大了说，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在过关当中，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能过得很好。真修的同修们都能体会到那去人心中剜心透骨的心性摩擦与提高心性后的那种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体会。我看到的家人同修在过关当中的那种人心、人情、人念的敷衍，当身体刚出现病业时，用人的忍耐力去硬承受，当然病业就会加重和持续。这个时期，作为修炼人，长期不能实修心性，关就会变得更大，甚至就只有上医院。而在接受常人医治的过程中，他对大法的正信也同样会减弱，因为正念在减弱，这个时候他对同修的劝解向内找就更变得排斥，而他自己却更加的加强练功学法发正念。其实此时他的心性在哪儿一目了然，而当他的病业因医治有些好转时，他又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修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此时他的病业加上他表现出对大法的无比坚定，又迷惑了法理不清的其他同修。身边的确有好些病业中的同修，老年同修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不能无条件真正向内找，无条件修自己，导致他们长期病业不去，甚至被邪恶迫害，失去宝贵的肉身，这可能与他们长期的党文化不去有极大关系。当磨难来时，他们总是有所保留的向内找，带着某种人的底线来向内找。当向内找触碰到他那人的底线，也就是他的观念时，他立即就不肯再往下深挖了。我悟到这就是人念与神念的区别，其实就是真修与假修的根本区别。无条件向内找，这才是师父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修炼的法宝。我悟到师父赐予的这法宝，只要我们坚信的用，就能带领我们在走向圆满的道路上一路畅通，无物可阻。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不会修不会找，从而导致自身病业与其他磨难的发生，说来汗颜。我也是最近几年才真正学会无条件向内找向内修，才真正从一个幼稚的修炼人逐渐走向一个学会用法来修自己找自己的大法弟子。身边好些从1999年一起走过来的同修们，特别是老年同修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却因各种原因，其中我看到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能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而长期处于病业中甚至离世的。正法走到今天了，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可是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如果我们还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没有真正做到实修真修精进的修，仅仅是走进大法而却未能走入大法，那真的是太可悲了。对不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更对不起为我们付出无量心血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3年前亲眼见证的壮举鼓励着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1日。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回想13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也常想起自己20多年前亲眼见证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壮举，震撼人心。20多年前，由于父亲修炼大法，所以我对大法的美好有一定的了解，但从1999年720开始，在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面前，我也被邪恶宣传所蒙蔽。好在师父慈悲，帮我冲出了迷雾，我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但没过多久，父亲就因屡遭邪党迫害而离世，我因此错过了真正走入修炼的机会，一头扎进了红尘之中。2002年，我刚开始工作，就在当地政府新闻机构。那时正是邪党打压法轮功最厉害的时期。3月的一天早晨，刚一上班，领导就对我们说，昨天有一波法轮功在山顶上开大会，还在路上贴了很多真相粘贴，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和公安一起调查这次活动，收集线索，记录全过程。会后，我和一位同事沿着公安说的那条路上山，一路上看到很多真相粘贴，当时就觉得这些人真厉害，在这么严厉的情况下还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我们两个一路走，一路拍照，一直走到警察说的法轮功开会的山坡上。记得那是一块平地，当时我们看了看四周，没发现什么东西，只是沿途的路上看到很多粘贴和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布条，那布条好像是人用红笔写上去的。我们拍了照片后就往回赶，和领导汇报工作时，旁边的警察自己嘟囔着，这些人肯定第二天还要去，我们明早6点集合，一定去抓他们。第二天晚上，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抓到人没有，就自己骑着车子沿着那条路又走了一遍，结果我被一路的粘贴惊呆了，昨天明明都被警察清理干净的，怎么又贴了那么多？记得那是黄色的布条，红色的字，几乎每棵树都被贴上了。第三天上午，警察本想让我们记录一下他们是如何破获这起所谓大案的，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几天过去了，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自己还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也很担心那些人被警察抓住。直到他们一无所获，我才放下心来，只觉得这些人真是神了，来无影去无踪的。2012年，在师父的慈悲引导下，我正式走入了修炼。开始由于自己不认识当地同修，就只能自己发真相资料。还记得我第一次发资料时，那颤抖的手和砰砰跳的心，每次回来时都要先平复一下。那时也时常想起那次路边大树上贴着的真相粘贴，同修们在那样严酷的情况下还在做着该做的事，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后来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结识了当地的两位同修，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有一次集体学法后，同修平静地说出了当年在当地组织法会的事， 我一听，原来同修就是那次壮举的当事人。20年前，我是亲身见证者。20年后，我竟坐在同修旁一起学法修炼，这是怎样的珍贵圣缘啊！我又想起了那个小山坡和那些迎风飘扬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布条，那一刻顿感师父慈悲伟大，也切实感受了同修们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2022年，我自己也因修炼大法被邪党非法关押迫害，但这一路走来无不印证，只有信师信法跟师父走，才能闯过重重磨难。目前我知道有些老同修因各种原因修炼状态比起迫害初期有所松懈，有的甚至脱离了修炼，有的失去了人身。记录20年前的壮举，也是为了告诉老同修们，你们走过的路，你们的正念正行，早已铭记在了伟大的正法历史中。现在中共邪党内忧外患，崩溃解体就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他垂死挣扎，疯狂地企图在海外发起邪恶攻击，继续迫害大法，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希望海内外的老同修们多想想自己反迫害初期的正念正行，并把那些神奇的故事讲给身边的同修听，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鼓励更多人珍惜那段辉煌的修炼历程。无论当时同修们遭受了怎样的迫害与不公，无论世人当时如何看待，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当时参与迫害和看到这些迫害的人都在重新摆放着自己的位置。当年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壮举，就奠定了一个常人能否走入大法修炼的基础，也默默地鼓励着很多像我这样后得法的同修对大法的坚定正信。让我们新老同修珍惜圣缘，放下人心，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师恩》，昔日的大法小弟子长大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修炼大法了，现在我也有了孩子，每天也让我的宝宝沐浴在大法中。我也想把我的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共同精进。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是一个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迫害严重时老师问我，我也从来没有避讳过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妈妈不太管我的学习，每天都让我学法。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宽松，妈妈就领我去花园看完几个自然段转法轮再回家。因为经常看大法书的原因，我小学一二年级就可以自行学法了，认字比同龄孩子早得多，而且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在我3年级的时候，当时妈妈被单位无理开除，在家带我学法，没事时出去发资料救人。有一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了，妈妈还没回来，当时我已经很紧张，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真的好多警察来到了家里，他们不想让我看到他们翻家里的东西，就让我上厨房坐着，当时是合厨。这期间一个警察过来看了一眼我一动不动，他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妈妈回来说， 酒瓶就在我身后的柜子里，他们也没翻到。警察走的时候，我跑出去，冲着他们大喊了一声：我妈妈是好人，你们谁也动不了她。当时我明显感觉时间静止了三秒钟，他们内心震动了一下。20年过去了，这种感觉清晰地记得。晚上8点多，妈妈正念闯出，回到家中。我给妈妈端了一碗玉米面粥，清晰地看到她手腕深深地被手铐铐过的红印。小学5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复婚，当时妈妈在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去上班救人，妈妈也凭借着这正念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中。爸爸在这期间帮了妈妈很多，后来在工作中爸爸也得到了福报，领导觉得他能对妈妈不离不弃，工作态度认真。当时有一个岗位很多人都想去，也有花钱送礼的，我爸想都没敢想，领导相中了他。工作中爸爸也更上一层楼了，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了。上大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我学习了日语，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的生活是我最精进的时候，以前在国内我也不敢讲真相，这回我终于可以好好做了。我去书店把师父所有的讲法买回来，参加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每天上完课，我背着一个大书包就去发传单，查地图，每天规划路线。不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同修一起去外地，来回车票钱就要600-700人民币。每次我都想，我一定要再多发一点，要不车票钱太贵了。当时我和一个留学生一起相互鼓励，累了就想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冬天穿得厚厚的去公园集体练功，当时我就在想，1999年之前妈妈他们是不是也这样修炼啊？正赶上疫情，突然家里人告诉我爸爸得了肺癌，我面临着回国还是留下来。我当时一点也不怕，我知道我父亲死不了，师父正法到最后了，他得还债，师父也管他。妈妈是支持我留在日本继续做大法修炼的事的，可是我的内心想回国。我知道我是爸爸的精神支柱，我也怕周围人不理解，说我不孝顺，内心很煎熬。我回国后，爸爸见到我的那一刻，仿佛就变了一个人，说话有劲儿了，也有笑容了。我一想，我也不能白回来，我就说：爸，咱俩学法吧，只有师父能救你。每天我和爸爸学一个标题内容的大法，一人读一段，学完发正念，我教他打坐。一本转法轮学完后，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好，癌细胞也没了。在我让他再学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他不学了，但是爸爸内心已经认可大法了。谢谢师父，感恩师父，不仅救度弟子，师父也照顾弟子的家人。到现在4年多了，爸爸每次体检都很好，癌细胞也没有了。爸爸身体好了，也开始操心我的人生大事了。当时我就一念求师父帮我找一个认同大法的，同意我修炼的。于是我找到现在的老公，我在家学法看书打坐他都支持，我给宝宝听 MP3 他也不管。可是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他也不好过。当时我俩都决定要结婚了，他父母知道了并不同意我练法轮大法，他来问我能不能不练。我当时说，要不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吧，我都学20多年了，放不下了。在车里坐了20多分钟，我心里是很坚定地说，不行就拉倒吧。然后他说他认输了，回去他跟他爸妈说了。结婚后他才告诉我，他跟他爸妈说一定要和我结婚，半夜抱他家狗在被窝哭了一宿。婚后我尽心尽力照顾家，对他父母比自己父母都要好。他说感谢当时的自己坚定地选择了我。我说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好。他说是， 他坚定地选择了大法弟子。谢谢师父20多年的慈悲救度，在日本孤独想家无助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真的是那句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没想到师父总是热泪盈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